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两架撤侨军机安全返回布里斯本，三架客机遇气流冲击导致八名澳洲人受伤。澳洲就业改革未见效，仍有逾百万人靠救济生活。BBC 尼登光秀将喺呢个星期五正式开幕。澳洲旅游交易会喺墨尔本召开。澳洲政府增拨2400万澳元，用于保护73种濒危物种。调查发现，两成澳洲人做兼职补贴家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布里斯本消息，5月21日，澳洲政府派遣两架军机前往法属南太平洋群岛新格里多尼亚撤侨。当晚，108名被困在苏联地的澳洲人乘坐首批桥飞机抵达布里斯本。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澳洲政府在21日收到允许两架军机入境的通知。除了澳洲空军的两架 C-130 大力神前往新格里多尼亚接被困澳洲人回家。当日晚的时候，撤侨军机抵达布里斯本，机上一共有108名澳洲人，大约300人已经在澳洲外交部注册，希望政府协助他们撤离新格里多尼亚。剩余的大约200名澳洲人什么时候能撤离还是未知数。法属南太平洋群岛新格里多尼亚位于昆士兰以东有1500公里处，大约有27万人口。法国议会近日批准修改宪法，允许所有本地人和居住10年以上的居民在省级选举中享有投票权。原住民领袖认为这个会稀释土著卡纳克人的选票和政治影响力。苏联从上个星期开始，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自从苏联发生后，新格里多尼亚国际机场一直关闭，商业航班无法起飞。一些反应迅速的国家已经派出撤侨飞机。澳洲政府已经通知仍被困在新格里多尼亚的澳洲人，法国当局会在22日安排更多撤侨航班，打算离开的人需要做好准备。如果法国当局批准，澳洲政府随时可以派出更多撤侨飞机。法国当局表示，预计未来几日会有更多撤侨飞机接被困的大约500名法国人和外国游客离开。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准备启程前往新格里多尼亚，与当地官员和代表会面，讨论政治和国家重建问题。综合消息，新加坡航空公司表示，5月21日，从英国伦敦飞往新加坡的 SQ321 航班遭遇严重乱流，导致一名乘客死亡，另有7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8名澳洲人。飞机紧急降落曼谷。5月22日上5:00多，新加坡航空公司在面书发布的第四个更新公告中话 ，SQ321 上的一名乘客在事故中死亡。截至2024年5月22日5:05， SQ321 上的另外79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仍留在曼谷，其中包括正在接受治疗的乘客以及他们的家人和航班上的亲人。新加坡航空公司称，在飞行约10小时后，缅甸伊朗亚底江盆地上空突然出现乱流，飞行员宣布出现医疗紧急情况，并将这架波音777-300伊亚飞机改到飞往曼谷。曼谷苏凡纳布国际机场总经理吉迪卡仲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从伦敦飞往新加坡的 SQ321 航班在遭遇到气流之前，机舱乘务员正在供应早餐。一名73岁的英国男子在事故中死亡，原因可能是心脏病发作。7人受重伤，其中一些人头部受伤。当时航班上有211名乘客和18名机组人员，其中有56名澳洲人。曼谷的新密特卫医院表示，该医院正在治疗71名乘客，其中包括6名重伤者。曼谷苏凡纳布机场表示，飞机在当地时间3:51降落，没受伤的乘客已落机，另一架飞机将接待他们继续飞行。新加坡航空公司向死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并对乘客和机组人员遭受的痛苦经历深表歉意。与此同时，澳洲外交部发言人敦促受影响的澳洲人应联系领事应急中心，海外电话+61262613305，国内电话13005551355。说来消息， 尽管工党政府在上台之初对就业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但领取寻工者津贴和青年津贴的人数两年来没变化。这两项福利计划每年耗资纳税人160亿澳元。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份，有超过100万人领取寻工者津贴和青年津贴。这一数字与两年前阿尔巴尼斯政府当选时相比没变化。2022年6月，澳洲就业部长帕克宣布，澳洲人在寻找工作方面会有更多的选择和控制，以及更大的灵活性。他还向所有福利领取者提供了一个清白的记录，抹去了他们因未能履行商会义务而可能积累的惩罚和不利因素。根据社会服务部的数据，近46.9万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有能力每个星期工作至少30小时。当被谋求他的计划是否失败时，帕克讲给媒体听，政府知道还有很多人想要找到工作。工党希望建立一个能够真正将人们与工作联系起来的就业系统，他主要希望这个系统能够满足他们的劳动力需求。工党的真实工作、真实工资计划，通过逐渐减少给雇主的补贴来支持长期失业的人。阅读数据分析显示，在雪梨西区和西南区，依赖失业救济金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其中包括就业部长帕克所在的屈臣选区，8000多人在领取救济。非选区包括雪梨的拉坎巴、亨切布和古兰雷特区。雪梨的菲尔区领取寻工者津贴和青年津贴的人数最多，有1775人。邻近的菲尔威斯特区排名第三，有1520人领取津贴。雪梨消息，这个星期 BBC 的缤纷音乐节将拉开帷幕，游客尤其是家庭游客被叮嘱提前计划，以最大限度地享受其中的乐趣。在348万人参加了2023年的缤纷雪梨灯光音乐节之后，预计在5月24号星期五至6月15号星期六的23个夜晚将有大量参观人流。政府建议有年幼孩子和婴儿车的家庭在星期一至星期四通常比较安静的晚上参加。对于那些想要体验整个缤纷雪梨光影活动的人，可以考虑将体验分散在三个晚上。雪梨中央商务区、环形码头、情人港、黑马剧特岩石区和 Wolseby 的主要道路将封闭，每日下午3点开始实行停车限制，节日期间每晚5点前封路。星期五和周末亦会额外封闭。当地居民被鼓励熟悉道路封闭，因为每晚道路封闭时，物业和车道的进出将受到限制。由于道路封闭、人潮拥挤以及周末轨道施工，星期五晚上和周末的交通时刻表将有不同安排。政府建议通勤者定期查看新州交通厅的时刻表更新。游客们仲被提醒，虽然轮渡是观看缤纷雪梨的好方法，但他们非常受欢迎，会很早就达到满负荷，尤其是在周末，预计会排很长的队，因此准备好备用交通选项选择，并留出足够的额外旅行时间。在6月8号星期六、9号星期日和15号星期六的缤纷雪梨无人机展览期间，往返环形码头的轮渡将在晚上9点至9点30分受到影响。新州交通厅长海伦表示，对于雪梨人和游客来讲，缤纷节是一年中不可错过的时刻，但享受它的最佳方式是将车留在家中，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我们将有400个额外的铁路服务在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运行，以及额外的公共汽车和轻轨选择。在 V 月的3个星期中，即使内不会有任何轨道工程，但我们的铁路将继续进行关键的维护工作。墨尔本消息，南半球规模最大的旅游贸易展2024年澳洲旅游交易会 ATE24 5月20号至23号在墨尔本会展中心盛大开幕。在维州埃伦工党政府和联邦政府的鼎力支持下，数千名澳洲旅游业界代表与来自全球37个国家的旅游批发商和零售商齐聚一堂，共谋旅游业未来发展。这次交易会不单止为澳洲旅游业者提供了展现多样化旅游产品的平台，更为他们确保了未来业务的增长。去年参加交易会的国际买家军表示，通过这一平台， 他们更加有信心销售澳洲的旅游产品和体验。澳洲旅游交易会在墨尔本市中心举行，是该论坛44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超过2600名代表参加，其中包括创纪录的714名全球旅游批发商和零售商，预计将进行约5万次一对一的商务洽谈。作为主办州，惠州将接待414名旅游买家和媒体，安排62条独特的旅游线路，令到全球买家收入了解惠州旅游业的活力和多样性。ATE24 由澳洲旅游局与惠州旅游局共同举办，旨在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澳洲旅游业的发展。惠州旅游、体育和大型活动厅厅长迪莫普洛斯表示，他们支持惠州的旅游企业，通过营销和行业发展计划展示各地区丰富的旅游体验。在 ATE24 的4天中，众多惠州旅游企业将与国际决策者和媒体会面，提高惠州旅游的国际知名度，并吸引更多游客。联邦旅游部长法雷尔表示，澳洲旅游交流会是澳洲旅游局的标志性活动，有助于向世界展示他们的旅游目的地，并为全国各地的旅游经营者带来商机。此外，埃伦工党政府宣布将向惠州旅游局投资超过2180万元，用于推广惠州的地区旅游业务，并开展行业培训计划和市场营销活动。这笔投资是工党政府的1.7亿元地区旅游与活动基金的一部分，旨在通过提升惠州的旅游吸引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支持企业发展。坎培拉消息，在一项2400万澳元的新拨款支援下，70多种濒危灭绝的本地物种将获得救助。联邦环境部长贝斯基这个星期三在宣布这项新拨款经费时，承诺防止这个国家的濒危物种进一步的灭绝。但这个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澳洲目前有2000多种濒危动植物。环境部长贝斯基这个星期三前往雪梨的塔隆加动物园，宣布新的濒危物种保育基金时透露，61个相关项目，每个将获得最高达50万元的拨款，以帮助一系列受威胁的动植物。这笔钱将用于保护73个物种，是政府为保护本地物种和应对入侵性害虫而拨出的5.5亿澳元经费的一部分。受资助的项目还包括努力增加极度濒危物种圈养繁殖设施中澳洲野燕蛙、蛙卵和幼蛙的产量。这笔资金还将资助扩大圈养贝林家鹤、鳄龟的释放计划，以及更好的保护短尾矮袋鼠兔受西澳惠灵顿国家公园狐狸和猫的侵害。贝斯基说，我们的政府致力于实现我们在澳洲零灭绝物种上的目标，我们对基层项目的2400万澳元投资将有助于更好的保护我们受威胁的物种。综合消息，为应对生活成本危机，目前1/5的澳洲人在从事第二份工作。调查显示，现在的雇员更担心失业，倾向于保住现有工作，而不是寻求更高薪的职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 Randstad 的年度就业调查发现，通货膨胀和雇主主导的就业市场正在促使更多人开始做兼职，还有18%的雇员请求雇主增加工作时间来获取更多收入。这项访问了6000多名澳洲人的调查显示，只有12%的人获得了与生活成本上涨同步的加薪，但2/3的人选择留在现有的职位上，而不是通过换工作来争取更高薪水。Randstad 负责人雅各斯对媒体说，就业市场正在发生令人沮丧的变化，人们无论对现有工作是否满意，都倾向于留在这个职位上，而不是寻求改变现状。数据显示，虽然澳洲的失业率只有 4.1%， 但 44% 的受访者担心失去工作。澳洲电讯巨头 Telstra 已经宣布计划裁员近3000人，以降低运营成本。联邦预算预测明年的失业率可能会上升至 4.5%。 一些澳洲人正在通过打零工来增加收入。虽然澳洲人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是工人选择雇主的最重要因素，但很多为了生存而做兼职的人已经无法顾及这一点，因为兼职工作需要他们付出更多体力和努力劳动。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